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26号，公元2003年6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对立冲突。美国发表支持人权和民主记录报告。西藏政治犯在欧洲巡回演讲控诉中共暴行。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在印度和中国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中，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则同意通过西京加强对印度的贸易，这被认为是中国承认印度对西京的主权。中国和印度双方在本周二公布的声明是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星期一结束会谈时签署的。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中国同意开始与印度于1975年兼并的西京邦展开边界贸易，这被看作是印度与中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突破。联合声明还谈到，要以和平途径解决印中两国间的边界争议，负责划定两国间边界线的联合工作小组早已经成立。新德里和北京现在同意任命特别政治代表，加速解决争议的进程。印度和中国联合声明还表示，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大大超出了相互间的分歧，任何一方都不是对另一方的威胁。另外，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中心主任特里多登表示，事实上，印度政府在1954年与中国签署的协议中就已经承认西藏自治区为中国领土的事实，因此这一次重审印度官方的立场并没有任何与以往不同之处。特里多登指出，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959年反抗北京统治行动失败后流亡印度，在印度北部的达仁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中国对于印度为达赖喇嘛提供庇护和对西藏问题的同情立场一直感到耿耿于怀。因此这次印度在共同宣言中重审西藏为中国领土，或许是为了缓和中国对印度的西藏问题立场的忧虑。他说，尽管印度有许多人同情西藏流亡政府的处境，但是印度政府承认目前和平共处的现状，印度只是呼吁中国能够尊重西藏的自治权利，并改善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特里多登表示，一些中国官员认为印度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模糊，私下支持寻求西藏独立的势力，但实际上印度对西藏流亡人士的同情并没有转化为政治上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再加上现在达赖喇嘛只是寻求西藏的自治，中国和印度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对立的冲突。联合报报道说，中国和印度关系自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后，直到1988年前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才逐步的解冻，双方开始进行高层互访。1996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印度，两国关系一度回缓，可是印度在1998年进行核子试爆，1999年进行导弹试射，使中国和印度双方的关系又陷僵局。直到2001年前任人大委员长李鹏访问新德里，双边关系才有所改善。联合报说，中国与印度这种忽好忽坏关系的根源主要包括西藏问题、中印巴基斯坦三角关系以及边界问题和安全问题。此次印度承认西藏的归属已经除去了中印关系中的一个障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 美国发表支持人权和民主记录报告。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美国参考消息，美国国务院本周二公布2002至2003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这份报告是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全球196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以外，第一次发表这类辅助文件。这也是一份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有关美国政府在全球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促进人权和民主的报告。这份题为2002至2003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报告，就有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概况中强调，美国国务院人权和民主基金目前资助着一大批针对解决中国和西藏实行民主和法治所面临的体制问题的项目。这类项目主要鼓励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记录。美国政府在亚洲的目标是对朝着民主、自由和公正选举过渡的政府给予鼓励。美国政府还将寻求以和平的政策处理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出现的可能动摇地区稳定的分离主义活动，同时继续公开谴责该地区一些国家中的残酷压制和侵犯人权现象。该报告还指出，法治的失败和缺少透明起作用的民主体制仍然是东亚和太平洋部分地区的严重问题，军方和政府践踏人权的现象也是严重问题。对此，美国政府从外交政策以及各项目上参与纠正践踏人权的现象，参与改进那些导致践踏人权的基本政策的工作。美国国务院本周二公布的2002至2003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报告，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美国政府促进民主体制和尊重人权的不懈努力。它在内容和精神上同美国的各国人权报告相辅相成，详细说明美国政府如何在行动中运用各国人权报告中的高标准，在全世界减少和减轻践踏人权事件的数量及其严重程度。美国国务院在该报告的中国部分中强烈抨击中国的独裁政权继续镇压那些被认为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报告称，美国政府采用多种策略促进中国的人权和释放政治良心犯。另外，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还私下同中国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合作，找出践踏人权的地方，鼓励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另外，负责这个报告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瑞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务院在2002年同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是在2003年同中国的人权对话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中国的人权践踏问题仍然严重。克瑞纳说，虽然中国政府方面在过去一年释放了部分重要的政治犯，并就西藏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解冻的迹象，但是中国还有许多践踏人权的情况，美国继续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密切关注。
中国外长访问英国的同时，西藏政治犯在伦敦控诉中共暴行。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消息，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汪桑珍今天当地时间早上11:15在英国伦敦出席新闻发布会，下午5:30在英国伦敦 Chatham House 最高国际事务院发表演讲，叙述他曾经从15岁开始在中国监狱里长达11年的残酷岁月和遭受的虐待。今年3月被中国流放美国的西藏女政治犯阿汪桑珍本月抵达英国的同时，正值中国外长王兆新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以及本月26号国际反酷刑日来临之际。英国自由西藏运动说，阿汪桑珍希望在英国期间能够会见英国外交部长，他还将同英国国会部分议员进行会晤。据了解，阿汪桑珍已经获得了赴欧洲各国的特别签证，结束在英国的各项议程后， 他将继续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等国家从事周游演讲，并且会晤有关政治意见人士和新闻记者，将于下月9号结束欧洲巡回活动返回美国。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
中共甚至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地政府规劝西藏群众不要向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摔围裙吐唾沫。然而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民的热情欢迎，他们献上哈达，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长跪在地祈祷长寿，代表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丢尽脸面。于是中共改变了治藏政策，开始进行表层建设，并以金钱收买人心。显然邓小平没有意识到西藏的根本问题，因此尽管在80年代西藏在表层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也同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离心和反抗。1989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14个月的军事戒严，这标志着邓小平之西藏政策的彻底失败。中共和达赖喇嘛进行和谈的前提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当时的西藏人天真的信以为真，因此为了适应国际趋势并响应邓小平政府，达赖喇嘛于1988年6月15日在欧洲议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斯德拉斯堡方案。这个方案是建基于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所发表的5点和平计划。在这里达赖喇嘛第一次提出放弃西藏独立，认可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这个方案是达赖喇嘛的一次最大的妥协，也是对藏中和谈的一次最积极的努力。可是最遗憾的是北京政府对此不闻不问，一直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最终除了欺骗什么都没有谈。可以肯定邓小平时期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的不是为了通过两方的接触给予藏人以自治的权利，更不是诚心诚意要解决西藏问题，而是又一次玩弄着表里不一的把戏，欺骗国际社会，欺骗西藏人民，并且侮辱达赖喇嘛的人格及其诚意。可见所谓的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是邓小平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谴责下抛向世人面前的一个五彩球，给人以一种错觉，一种似已非有的希望，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显示了北京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无知。他自认为西藏很平静，藏人很驯服。80年代后期以来，拉萨发生多次反抗运动，中共又借机在拉萨实行1年多的军事戒严。1994年，中共召开第3次西藏工作会议后，北京的治藏政策开始变得强硬，特别是在1959年达赖喇嘛认定实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北京当局毫无顾忌地对整个藏区实行铁腕高压政策。中共把达赖喇嘛认定班禅喇嘛转世灵童一事说成是抢先认定班禅转世灵童。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